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一转眼就到了礼拜一了，一月份都过了一半了，2024年1月15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是多快呀？刚刚跟大家讲完新年，现在已经到了月中了，所以呢，就是很快。我呢，这个节目呢，还是有些时候是要跟大家讲一点这个新闻的。那完全不讲新闻呢，这个节目呢，听的人呢就会少。你不能老讲文化呀，这个电影啊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最近讲的这个《繁花》，那很多人很感兴趣。那我会有时间，我会给大家讲第二集的，因为《繁花》呢，我快速的把它看了一遍，大概对这个故事呢有些理解，但是联想了很多。那么我们以后的节目再跟大家讲。那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新闻的事情呢，我有时候不想讲，但是呢，有些时候事情出来呢，你还得讲。那从国际的局势来看，这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在1月12号，美国和英国的空军就打击了这个胡塞武装。但这个事情对我是没有任何的惊奇，因为迟早都要打，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上攻击过路的商船，并且劫持商船，这个呢迟早是挨打的，并且呢，这个美国、英国的海军还有法国的海军早就部署在红海地区去护航，好像中国也有海军在那里，但中国海军没有参加这些行动啊。但那个美国和英国呢，就12号就动手，就是炸了这个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国内的军事基地。当然马上炸完以后，网上就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毫无作用啊，并且还有假消息说胡塞武装的防空导弹打下了美国的两架 F-22 的战机，那根本的就是造谣啊。那这些东西呢完全可以不听啊，因为这些不可能，美国凭什么用 F-22 到这个地区打呢？因为胡塞武装它没有任何的空中力量，也没有多大的这个力量，它就是个恐怖主义组织。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是联合国界定的恐怖主义组织，所以打它呢就该打，它也没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它手头呢有伊朗给它的这些武器，无人机啊，这个导弹呢就伊朗给的，所以呢现在就打它，否则的话呢红海这个国际商路啊就给打断了，那影响全球的三分之一的这个贸易，这个影响大，对中国来说也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就动手打它。这个消息呢，我觉得呢只是告诉大家12号就动手打了，但这个真正算不上是一个消息。那么这个讲这个世界范围，那至于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呢，焦灼的不得了，从北到南这个战线没有多大的推进，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讲啊。当然俄罗斯的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呢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的发布会呢没有讲他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胜利，他而是谴责了美国英国去打胡塞武装。我这一看了这个扎哈罗娃讲话，我有些很费解，这俄罗斯他凭什么去保护这个胡塞武装呢？我真是想不透啊。当然俄罗斯恐怕用红海用的不多了啊，这样。那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凡是敌人这个支持的我们都要反对啊，这个凡是这个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支持，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么就是这样，哎，你看这个美国英国反对胡塞武装，我呢就支持胡塞武装，大概就是打嘴炮了，我就讲了一句。那么这个呢就是讲，所以国际形势呢今天就没有什么东西和大家讲，也就是说如果它不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新闻就没办法讲，那所以呢就跳过了。但是到了这个中国这边呢就有事情要讲的，这个事情呢很棘手啊，就是台湾的这个立法委员总统选举呢就落幕了，13号。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会和大选的总统选举呢，其实大家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啊。今年的这个台湾的总统选举的开票，我们等到13号才真正看到消息。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其实有一个，有些人说是个规律，也就是说，民进党两任，国民党两任，然后民进党两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交换。所以有些习惯的讲法就是每个政党 这个任期八年啊，就是这样，陈水扁八年两任，那个到了后来马英九上台两任八年，然后到现在的这个又是两任，那就是八年，就八八八，这个三年过了。那么现在这一任呢，很多逻辑上讲，现在应该还给国民党，大概就是这样。而国民党呢，他的确呢，他有一定的这个政治的力量。那么但是呢，到十三号一开票呢，就看见了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配这个萧美琴这一对呢，就得的票数最多。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配这个赵少康呢，得票是少得多。那个，然后到第三个，那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党了，民众党啊，就是柯文哲和这个吴欣盈，这个是三个。那我觉得柯文哲这个可能成功的可能性不多，但是最大的悬念是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谁能够拿到比较多啊？这个十三号一开票，我们就看到了很精确的这个计票的这个比例。那么得票最高的是赖清德和萧美琴，他得到了所有的投票竞选人的 43.48%， 那也就是说也不到一半了、43.48%。 侯友宜和赵少康呢，得到了选票的只有 35.69%。 所以你想，这个民进党这个没有悬念，它不是很接近，它拉得很大，43%对35%，这差得很多了。那么第三名的这个民众党呢，柯文哲和吴欣盈呢20%，这个所以43、35对20，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所以呢，这次已选出来就是执政的民进党啊，我们把它叫绿营。绿营的赖清德、萧美琴就赢得了台湾下任的正总统和副总统，就总统呢就是赖清德，副总统就是萧美琴啊。那么所以呢，国民党呢就败了，绿营呢就赢了。那么在立法会的席位上面怎么情况呢？立法会一共是113个席位啊，立法会就是国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国民党呢叫蓝营，国民党呢是赢得大多数，他在立法会他赢下了52席，113个，国民党拿到52，绝对多数。民进党呢拿到51席，差不多一半对一半。而民众党呢，就柯文哲这边的党呢8席，所以民众党不构成任何的威胁。但现在要讲话呢，就是国民党就说我们还是立法会的多数，那的确是多一席，52席对民进党的51席，然后民众党是8席。在台湾都用颜色说话，民进党是叫绿营啊，那个国民党叫蓝营，这个民众党呢叫白营，所以绿蓝白这三个营。还有呢，无党籍在立法会呢有2席，这两席呢是比较亲国民党的，那么其他呢，这个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到国会的过半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当然，这个大选结束以后呢，这个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测，我呢就没有什么猜测，因为这个基本上呢，它比较符合这个台湾这么一个地方的这个民众的理念，就是一半对一半嘛，大家有制约的关系。像美国也就是一半对一半，你说共和党民主党总是一半对一半，如果美国出现这个80%对20%，那就非常的不健康了，总是有一半去制约另外一半，这个平衡啊，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它能够平衡的好啊。所以呢，这个大选完了以后，当然有很多人呢就马上呢就分析了。那我看几个分析啊，都讲的，比方说这个东京国际大学的有个国际关系部的教授叫何其真诚啊，叫 Masumi Kawasaki， 他呢在是日本的产经新闻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新闻社的，他在台北当这个支局长。这个人呢，这个何其真诚呢，他对台湾的问题他比较了解，他呢就马上就发表这个分析，就是台湾的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呢，他会考虑到权力的平衡。 我倒不觉得是老百姓考虑到权力的平衡，而是大家的意见呢一半对一半，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不会大家倒向一边了，到底是这个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还是支持民进党的政策，这样的人在台湾肯定是一样一半嘛，这个一定有的，所以这个倒很符合这个民众的民意的情况。那么这个何成真旗呢，就是说按平均的这次选举的结果来说，52席对51席，这个看来呢就是这个制衡，他说制衡呢就是成熟的表现。那我不能说这个有这么一半对一半这是成熟的表现，这个很难说啊。那但是呢这个起码是比较多的这个事业上的这个政府，它基本上出现这么一个形态，这个就制约平衡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台湾的这个现在变成有3个政党的鼎立，这个民众呢事实上呢是给了一点消息给这个执政党，这个消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们呢就不选你。那民进党在蔡英文的那次选举里面，蔡英文的这个得票率是50%几啊，就超过一半呢、啊，到现在赖清德只有43%呢、啊，这就告诉民进党，你这个蔡英文做得不好啊，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达到颠覆你的地步，但是如果你再这么做下去，可能那个票数就会选举。国民党呢紧跟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种呢就是其实投票经常反映一种社会的一种意愿啊，就是说我愿不愿意你这样做，如果做得不好我的票就不投给你，这是很典型的。我们看看呢这个柯文哲这个比较特别，他是民众党的主席，不是民进党，是民众党。他说民众党呢，他说呢我们在过去的4年，这民众党已经出现好几年了，他在立法院，他呢很奇怪，这个民众党不同的议题和不同的党派去合作，有些方面跟民进党站在一起，有些方面和国民党站在一起，他保持一个制衡的力量，这就是民众党。这个柯文哲就说要讲道理，我不是搞意识形态。他在柯文哲在台北市做过这个很多的合作，他台北市做过市长啊，他跟国民党跟民进党跟亲民党的副市长都合作，他呢不是所有的问题上都要和国民党合作，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和民进党合作，这是柯文哲，就台湾的第3个政党。那么所以这个整个看法来说呢，就台湾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3个政党的去互相制约的这个情况啊，蓝白绿啊，我们就说出现了就是民进党、民众党和这个国民党，这个蓝白绿还是3党。那么这样呢，就这个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制约的作用啊，就是能不能平衡我不知道，但制约肯定是有的，因为没有一个党能拿到这个半数以上。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东京国际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就是何其真诚，他也是日本的产经新闻驻台北的支社的这个社长，他就认为呢，从这个政治上面来看，民众党和民进党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讲的。那么我们记得原来国民党的秘书长宋楚瑜，他出来成立了一个亲民党，但是宋楚瑜的亲民党呢，他的基本路线和国民党是很相似，等于这个宋楚瑜是成立了2个国民党。现在呢，民众党和民进党的情况呢，和当年的亲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非常像，就是很多大问题呢是一致的。那这样的剥离出来呢，他这个民众党在这个立法会他有8个席位，如果这个8个席位在某些问题上倒向国民党，国民党已经有52个席位，再加8个就60个席位，一共才那么100多个席位，就能够压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政府。所以这个呢就是台湾新的这个情况。那么柯文哲的他的现在的目的，他到底想做什么呢？他首先是要维持这个民众党的存在啊，他要把自己做大，要把国民党逼成第3党，民众党并且 并且呢成为第二大政党，这是柯文哲的。所以台湾未来的这个政治局势啊，要问柯文哲怎么做，大家不要整天盯着民进党啊，这个赖清德去看，就其实要盯盯这个柯文哲。所以呢，我们估计柯文哲在搞了这个民众党，拿到了20%的这个选票，他是有信心的。他呢，很多事情他不会和民进党翻脸，但是呢，他不会每件事都配合民进党，而采取这个合纵连横的方式去做他的游戏。那么这个就是台湾新出现的情况了。当然，有些人说啊，这个台湾呢，两党对立变成三党。这个三党，这个其实呢，这个有一定的趣啊。有些人说这个，因为三个党都不过半，所以呢，有很多人说这种情况呢未必是坏事。那个就是不是说只有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那不是这种轮替，而多一个参与者。那么所以呢，必须大家坐下来，你能够谈和，也就说明赖金德的这个政府在未来在立法上面的它的困难度要增加很多，也就是说你很多事情你要跟民众党去谈，你跟国民党谈不来，你跟民众党要谈，看看柯文哲怎么说。啊，今天呢讲了第一个，当然这个问题呢讲得不透彻，我也不是懂得太多，把基本情况和大家讲一讲。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讲台湾的这个1月13号的总统大选的结果。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呢，就是赖清德啊，这个他成功了，就打破了原来说这个政党轮替的这个规则。不是8年8年8年，这个陈水扁8年，马英九8年，然后呢就到现在的蔡英文8年，那就打破了，就是民进党呢任了8年再上来这个新的赖清德，他能做两任吗？不知道啊，就现在看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三个党里面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达到半数的啊，40%几、30%几、20%几，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关系。并且民众党啊，这个柯文哲的他晋升得很快，那柯文哲未来呢，他会发展他的民众党，在很多问题上呢去制衡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啊。从政策上，这个民众党和这个民进党可能会走得比较近啊。这个就讲到这里了。那我们现在赖清德组建的一个新政府，他要面临一些什么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基本上在中美关系的夹缝当中，他要搞平衡。如果中美关系管道畅通，那个能够管控分歧，那么这个呢对他来说呢他比较平安，那就他自己要得非常小心。如果呢中美之间对抗加剧，他夹在中间呢他就要命了，这个是第一个。那么我们看看赖清德他这个竞选成功，第一时间祝贺他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就美国是肯定他的。但是呢，美国给他的这个祝贺呢，就提到美国致力于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那这个就是台湾，你不要跟中国大陆呢就搞对立啊，这个不行的啊，你不能搞台独。并且呢，布林肯的这个贺电里面提到要和平解决分歧啊，但是也提到不受威迫和压力，并且呢，他也重申这个长期的这个非正式关系，就美国跟台湾是非正式关系。它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是个非正式的关系。但是呢，他讲到，布林肯讲，我们要符合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指导的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6项保证。也就是说，美国不会改变，不是因为你赖清德当了，我就会支持你的，支持你是有限度的。所以这个看到的这个布林肯的这个贺电呢，我们基本上知道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态度和现在美国政府对这个蔡英文的态度，它没有多大的改变，它依然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大选，台湾的大选结束以后，那个中国大陆呢也有一些讲法啊，有讲法。中国大陆呢，我觉得对这个事情有点失望，这整体来说。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么我们说，在这个 赖清德他要胜选以后这个 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估计他面临五个问题。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妥善处理两岸的关系，这台湾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非常妥善的解决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就是两岸关系，海峡两岸。这个赖清德在胜选的演讲中就说他自己会依照这个宪政体制维持现状，那这是很重要一点，就是维持现状。这个总统得票他的票数少，他只有40%几啊，这个没有像蔡英文超过半数啊。那么国会的席次呢也减少，他比国民党呢还少了一个席位，52-51嘛，民进党是51，这个呢这个我们叫做双少数，总统得票比以前少，国会席位也减少。所以呢赖清德未来呢他面对的情况呢就是在野党会钳制他啊，这个是一定的。第二个呢这个北京方面会加强压力，如果你要搞台独那就压你啊。还有和美国对这个台湾的目前的政府呢他有一点的疑虑，从布林肯的这个贺电里面就可以看到。所以呢这个赖清德能够做什么呢，就是要务实啊，老老实实把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呢过得更好一点，那这个海峡两岸呢就不要再搞紧张关系了，大概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那么赖清德什么时候上台呢，他晚还早啊，5月20号他才就职，所以现在呢他要做的工作呢就是英文讲的 warm up， 就是暖身的工作。那么这个他呢现在是要注意很多事情，这是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怎么妥善处理两岸的关系。赖清德的得票率啊远远低于蔡英文，他没有空间去谈什么台湾主权的这种主张，他不能用。那么所以他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维持现状啊，这是应该说维持现状是台湾民意目前的最大的公约数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说维持现状就不要变了，也不要讲什么和，也不要讲这个离，这都不能讲的，那就是维持现在是什么样。台湾人呢很务实，首先台湾人不希望两岸关系更加紧张，这个对谁都没有利。那么但是台湾人呢也希望维持现在这个制度啊，但是台湾呢不想变成我们叫 trouble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所以呢这个民众的共同希望呢就是不要变啊，就是如果赖清德你要变的话，那搞来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大家就不会支持你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估计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这个赖清德呢他在两岸关系上他会非常低调，因为他不想惹事，民众不想惹事。那么这个如果发生了军事的这冲突，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呢这个大家的就不会饶过他，所以他的我估计未来呢是比较这个低调。目前最好的方法应该呢就是维持现状。当然这个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这个胜选有什么态度呢，那我今天看见中国大陆的叫中台办的负责人就非常高调的点名批判到赖清德是台独的立场，那么选胜以后也都以负面评他，也就是说已经给他定了调，你就是个台独的啊，就定了调。所以呢中国大陆不会认同这个赖清德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台海的议题啊有些像打了一个结一样。那么在赖清德他未来5月20号执政以后，未来的这个关系的重点呢他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共识，这怎么找共识呢？所以现在呢也就是说大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擦枪走火，就首先是赖清德本身你不要擦枪走火，你这个一擦枪走火你就会引入一场大的灾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在台湾的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个统，对于这个独都没有明确的这个立场啊。估计维持现状是台湾民众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中国大陆对台湾呢也会采取很多的这个措施来给这个赖清德政府呢给他一点教训。 2024年的1月1号，那么这个对产于台湾的12个这个化工产品啊，一个叫丙烯，一个叫对二甲苯，这些材料它是从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那么1月1号，中国政府就宣布对这12个类型的化工产品进口税增加。那么这个呢就是关税，并且呢终止使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的这个协定的税率，也就是提高了，就打你一巴。所以这个影响多大？是影响到台湾的大概20亿美元的出口到中国大陆的石油化工的产品，那这个税增加了，你的出口就困难了。所以这个呢也就告诉他，那你就不要搞了，你如果你再继续的走毒的道路，那就会有更多的教训啊。这个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叫 ECFA 啊，这个缩写。那么 ECFA 呢，它的清单里面一共有539项这个产品，那么现在呢终止了其中的12项，就已经影响到20亿美金。但是 FC 这个 ECFA 这个总的账单里面，他这个539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它的总金额是205亿美金，现在只影响到20亿美金，那就是1/10。那么如果赖清德有什么的举动的话，这个可能增加啊。比方说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啊，讲讲台湾的石斑鱼，这个石斑鱼呢现在饭桌上很常见的，那台湾是很主要的生产的一个地区，那么你出口把这个税给你一增加，你就出口就有困难，增加的很多你就完全没出口，所以呢拿捏的很厉害。当然呢这个24年的台湾的总统的选举呢，中国大陆也是很注意的。我们知道选举的那个时间呢，12号到13号，中国的很多办公室呢都是这个开着灯火看这边的情况啊，并且呢在这个过程一直在盯着这个进展的情况。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关心的，因为如果台湾的第二位的这个国民党能够上来，那对于中国大陆呢可能放心一点，那但是民进党上来呢，这个事情呢就悬着，所以现在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呢大概就讲到这里了，你说有多少东西可以讲呢，现在也没办法讲，但分析呢大概也就是这么多的分析了啊。今天和大家讲的这一点，今天和大家讲的，因为今天又到了礼拜一，2024年的1月15号了，就礼拜一了，14号、15号，就美国的14号啊，这个亚洲的15号，这一天呢，美国的暴风雪呢还在加剧，所以我剩下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讲美国的天气。美国的天气，我上次跟大家讲到呢，这是由美国的这个西南部往北刮的那个大暴风，到了北部就变成大雪。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这个呢，暴风雪呢也非常厉害。这次的暴风雪呢，就直接在五大湖地区就形成，就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芝加哥啊，如果大家现在有计划要去芝加哥，这个千万别去，因为最近的暴风雪很厉害。我们今天讲到13号、14号，美国的中西部地区有7500个航班，这个基本上是取消了。还有这个共和党搞的总统初选，这个的会议活动也都没办法开，那个在爱奥瓦州，都是两个都停了。那么有几千万的民众是面临了这个破坏性的天气，今年的暴风雪啊，横扫西北部、中西部，一直刮到东部。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情况。昨天啊，就是14号，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取消或者延误了7500多个航班。那么基本上，在芝加哥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这个要起飞和降落的航班都取消了，所以到芝加哥现在非常的不利，并且呢，在旁边的爱瓦州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所以也就取消了这个州内的党团会议，准备搞3天，就把它都停了。这是今年的气象最大的影响。美国的国家气象局说，这个强风啊， 要延续到大概礼拜一，也就是现在我们讲节目这个时间。那么这个风暴呢是绝对是危险的啊，所以呢美国的国家气象预报部门呢就警告民众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出外旅行。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说说，到礼拜一可能雪小了一点，但是大家没有必要就不要到中西部到那个地方去，如果到美国东部也要看看天气预报，因为东部呢这个暴风呢也是有影响的。那个我们知道过去的这几天这个风暴啊，一个是中西部是非常大，下雪啊，狂风，并且这个风力呢是非常大，有多大呢？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是每一公里达到每一小时达到96公里的强风。你想这个飞到差不多一小时100公里速度的这个强风，不得了啊！所以呢，这个大量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停电。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美国有一个跟踪的电网的网站啊，叫做 Power Outage 啊，这个 .com.us， 这个就告诉大家供电的情况。美国的这个过去的这一天，美国有好几个州就发生停电，其中包括 Illinois、Texas、Wisconsin、Arkansas、Tennessee 五个州，超过13万次的停电事故。你想这个多厉害？大家说那北部刮得这么厉害，这个南部有没有呢？南部有的，南部的 Mississippi 州有300多万人受到这个龙卷风和大风的这个威胁。这个大风把屋顶掀翻，吹倒树木，吹落电缆。大家说这个风暴跟我们西海岸没有关系，哎呀，我们 Pacific Northwest 就是西北部也有的，就是从华盛顿到这个俄勒冈这一带基本上都有这个风暴。这个风暴呢这次很厉害，因为它在这个中西部地区进入的这个暴风雪，它居然越过了我们旁边这个落基山脉，越过了这个树下面就冲到了这个西海岸，这个所以呢已经越过了这个落基山脉的中部的地区。你们从旧金山出去看看，那个山头的雪呢就很厚啊，一个晚上下了几英寸的雪。所以我估计今年夏天呢就不会缺水，因为这次的风暴带来了太多的降雪啊。我们看看我们的洛杉矶后面那个 San Gabriel Mountain 这个山顶呢都全白了，这就讲到天气的情况，这是大家能够看得见的。好的，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